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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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时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呢是由游击文化所出版的《田野特调》。当时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它的这个书的封面设计给吸引，因为它就是我们这个台湾非常这个知名的饮品珍珠奶茶。但是呢，它里面的书中内容又很有趣哦，要告诉大家关于田野调查的一些小小方法跟 撇步。 那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作者之一蛇刚，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佑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佑，这本书有许多作者对不对？
是。
总共有几位呢？
我们总共的作者群的话包括主编，我们8位嘛，有
8位，
总共有8位，因为多了有时候数不，有时候也会自己也会忘记到有几位。
但是听说这本书籍是筹了5年的时间，
是
终于出版了。
是，
很好奇哦，5年前的这时候，就是当时这本书可能还没开始，当时的那个总招是如何来邀请朋友一起来加入这本书的撰写？
因为这本书当初是。我们这几位就是除了那个主编之外的其他的7个作者，在写这本书之间的话，可能互相之间可能有互相有认识，但是就是实际上大家有共同的那个就是最大公约数，就是都认识我们的主编。
哦。
然后在2020年那个时候，其实，在更早以前的时候，我是在有就是他当时就是会一直都有在组织我们的那个地方工作者进行一些论坛啊，有一些跨越一些讨论的相关工作。然后有一次他就曾经有私底下有跟我就在说，跟我谈到就是说他想要就是做一本那个田野的工具书，因为他会觉得就是说，因为他本身自己是算是就是人就算是社会学背景出来，然后他会觉得说田野调查这一个工具在学院里面的话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历史而且运用非常久的一道工具，但是当他这个东西要落地地方的时候，落地到实际的工作者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 gap。 然后呢，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因为在社区工作的那个经验很久，所以说他也常常就是担任很多计划的评审，然后他在评审就是在看各个不同的地区的一些的相关计划的时候，
是
大家就会他就发觉就是说很多的地方他常常抓不到地方的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哇，
对，就是他，但是之所以然后所以他就会因为抓不到核心，他就会给出错误的解方。所以就像你在看病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你确切是什么病，然后你用错药。对，所以说他就会觉得说，那如果说既然要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所以那你就要从田野调查开始下去下手。所以说他才说，那我们那但是市面上已经有一些其他作为田野调查一些相关的书籍了，所以说他的相关定位是他觉得说这本书籍要更为实用，更为贴合就是地方工作者的一些需求，因为有些在学院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就是那种很严谨的那些学术论述，可能对于地方工作者来说可能就是说太过遥不可及，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就是实质的就是 对于很多的那个刚进到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实质的就是知道说，诶，这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运用，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希望他可能进可能钱，所以他就在2020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很深，应该5月36号那个时候吧，对，对，因为那一次我记得开2天，就在台中后站那边，就是后羿侧店吧，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了，对，然后他就是在那边，就是首次就是开一次编辑会议，就是召集大家来，然后就是说谈了他这样的构想，然后大家就是想说要他想要做出这本书这样子，然后因为大家都身为地。我们的作者群里面的共同特色就是大家都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对，都有，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说那个主编所想谈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
，所以说就决定就是说大家就是共同去参与，就是写作这本书这样子。
田野特调，其实这本书听起来就是你需要，当时他的想法就是这本书要实用，
对，
然后得要亲民，
对，
这里的内容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哎，你在说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非常专业，但是你们必须从学术这个部分去转为我们一般人都看得懂的文字，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跟思考。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用自己的这个背景好了，因为当时是从高雄到台南念书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在留在台南做，因为算是社区营造的部分，在东山。你是念成大的吗？
是。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到东山去啊？
嗯，因为当时在成大的时候，他有就是在我在大一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当时的科技部，现在的国科会，当有一个那个研究计划，哎，不叫做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然后他这个计划就是可以视为就是说现在很可能教育部比较夯的，大家可能也许有听过，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USR 的，算是他的前辈，前身。但这个计划现在还在，因为他们毕竟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科技，所以他就并行不悖嘛。对，但这个计划它的目的就是跟就是希望说大学端走进社区，去解决说在社区这一端，就是你在传统社区营造里面难以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因为像是那个长照、友善农业，或者是偏向教育，如果有一些议题，有些那个比较更为专业的一些议题，它可能如果说你只是透过传统社区营造的那种大家一起动手做、一起动员的形式的话，可能很难去处理掉这些部分。然后，但因为大学段这边刚好有知识，有一些相关的那。有知识有学生，所以他就是想说就把这边两边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计划。
嗯，
对。但因为这个研究计划当时在全台湾的话有4所学校，就是北中南东各有一所这样子，然后南部当时的学校是成大，然后成大当时的那个研究团队当时就是原始是选定两个乡村型跟两个都市型的社区，后来当然有变动了，实际有变动。对，当时的设想是两个都市型、两个乡村型的社区。
台南吗？
对，都在台南。因为就是想说要做比较研究。对，因为它毕竟是科技部的计划，所以它的产出是论文。
对，
它的最终产出是论文，所以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地域上的比较，或者是对于就是说你要去发表 paper 这件事情是比较有利的。对，所以说当时。但这个相对来说，相对于说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一般我们的 USR 这种机会的话，它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优势，因为它就不会有说你要有立刻产出那一个成果的压力，
就是 KPI 嘛，
对，立刻有 K 的压力，所以说他们可以先，当时的状况是那个这研究团队先在社区里面先蹲了一年。他是先蹲了一年，就是先跟地方搭关系之后，然后第二年才开通识课程，就是引学生进去，然后开始进行一些社会实践的一些实践的相关系统。然后我当时就是第一批，就是第一届他们的那个相关学就是进去这样子。对，
第一届又是第一批。
对，就是刚开始他们就是刚说第二年嘛，他们首次开课，然后当时就是有学姐就是拿了那个课程大纲来，就说，诶，这么看起来挺好玩的，有没有想说要来学学看？我看了一下内容，感觉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就去试试看这样子。
诶，那刚刚你那时候在成大所，那时候所钻研的科系是哪一个？
我是读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对，
环境工程跟社区的关系有很直接性吗？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很多如果说有 有朋友知道说环工程在实际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多也是很惊讶说为什么你会走到说在田野工作这一块。
对
对啊，对。
但在这部分呢，其实我有这个简单的去了解一下那个刚佑自己的一些成长背景哦，据说好像也是跟家长就是跟你爸爸妈妈的那个关系蛮像，就是爸爸那时候已经在做研究，带着你就是到处跑来跑去。你爸那时候是研究希腊雅族。
对，
哼，
他因为我在小，这应该就是说会，因为这跟这一本就是为什么就是进社区会感觉到那么的契合一边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也遇过很多朋友，就是说问说他们为什么要去进社区的那一个就是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但有些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可能他的成长背景，而有些可能是因为说他可能 trigger 到有些东西，他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一个使命感，我想要留在这地方。而对我而言的话，我是进到社区之后，我再去印证说我的成长过程，我才发现就是说，嗯，好像是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起来。因为我的从小我家庭的话是算就一般公教人员的家庭了，但是我父亲他在我小国还在读国小的时候，他当时是就是在读算是在在职研究，但当时他就是写那个希腊雅族和相关的调查相关研究，但那个时期因为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但当时的那个相关的希腊雅族研究的话跟现在比起来算是还是比较
资料很少吧，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时期。
是，
然后包括说现在我们看到可能大武龙族啊、马卡道族啊，当时可能都还没有明确被辨识分开，可能他就只认为说他是希腊雅下面的其中一的分支而已，而不是说独族群这样。所以说当时他做的就是整体性地毯式的普查，所以说他也就是跑遍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等各个地区、然后小时候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在假日就是进行调查，有时候就会跟着他去。然后你就会有时候，我有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去新化，新化应该在36轮那一带。然后那一次就是小，就是因为那个地区，如果那个地区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没有到很远很偏呐、因为他说起来不会说很远，但他真的很偏。然后呢，他就是会去跑到那个就是人家家里，然后就是跟在地的耆老去聊，去访谈那个就是访谈，就是说关于说在地的希腊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子，那个相关的一些过往，然后呢有进到他的那个家里面去，就直接进到家里去看说对那个就是阿里族那个他们在这阿里族的那个整体的空间，对、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小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你不晓得他在干嘛。你实际上不太晓得他在干嘛，因为他一谈都会谈很久的时间，对，对。然后你看到那个整个技术空间，你只是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好像蛮有趣的，但是你不会觉得是什么样子，也不会觉得特别感到有什么有兴趣。但是就在我开始进入社区，就是说刚刚一起计划进去社区，因为东山它也是在台南省的中间范围里面，然后。我们东山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希腊雅族的部落，就是吉贝索。对，所以说这整个东西全部凑合起来，你就觉得说，哎，
好有缘分、
对，我就觉得说，好像那个生命的轨迹，好像就这样子就接起来了。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跟之间就会有一些那个连结在一起。而且二来是我父亲是预警人。对，预警人，所以
那就在附近，
对
是吗？
对，所以说我在进行地方工作的时候，这种程度上是一个有优势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跟在地的居民互动的时候，他说，但是我就问说，拎对堆来，那时候我爸有这南华下的人，他说哦，第一个隔壁阿娘的，冰柜几座山要刷娘，对，
就瞬间拉近了距离，
对，
所以因此你当时后来去进行像地方或社区这一块的时候，你家人那时候是非常赞成跟支持的吗？
当然是会担心了、
可是
那一定是担心了，因为大家一定会觉得就是说这一行到底能不能养得活自己、这一定会有的。但是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就只觉得说反正你年纪还轻的状况下，反正你就去先尝试看看嘛。而且因为说我父亲因为他有这样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就是有相关DNA调查经验，他会比较知道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在干嘛。
我可以理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虽然他做这件事，但是他可能也会想说，我做这件事其实蛮辛苦的，我小孩真的也要继续这样做这件事情吗？
是啊，
嗯，所以你毕业的时候就在、就待在台南了。
对，因为当时就是也刚好毕业之后有那个相关的，刚好有接到计划
啊，
刚好有接到计划，就想说，哎，反正我有一些。反正我因为我环工背景出来，如果我不直接进科技业里面的话、
嗯、
如果我在传产里面的话的薪资的起始的薪资的那一个其实也不会算太高、
哦、
然后就想说那跟相对于说跟那一个社区比起来或差社区的工作的那些当助理工作其实没有差很多，
嗯，
那就想说那就反正那我就用这三四至少三四年的时间现在试试看，说如果我在这地方里面有办法站稳有办法立足，那我可能就是可以把这东西当成置业持续去经营下去这样子。
在当时你有创立一个工作室对不对？
对，
嗯，
对，我们当时就是成立了东山遥相温室工作室，
嗯，
就是进行就是举凡觉得社区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几乎都做过，除了长照，应该除了长照之外其他我们基本上都有做过，
嗯，是，可是大家也会很好奇像你这样子提说诶、嗯欸、这社区当中大小事你们都有参与过或是有去协助过、
嗯、
那就会有听众觉得诶、欸、那这样是跟里长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丢不会没啊、
这一件事这个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工作者你在做到最后的时候、嗯、你会觉得说你的身份越来越像里长这是村里长是真的会这样子，因为很多的时候在地的居民会把你视为就是说你可能是带有可能比较多的资源，或者是说你可能比较说知识的水准可能相对比较高、嗯、他觉得说你可以帮助他去
解决很多
事情，解决很多事情、嗯、所以我也是常常会有遇到很多有些地方上有些请求啊，比如说就是有那个讲啊那个在社区的那种那个入口意向那边，然后常常有人就是停车挡那边啊，希望我去排解啊、嗯、然后或者是说
公道博，
对啊，或者是说在地的那一个国中的校长啊，就有种有一天下午就直接冲进工作室问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大学毕业然后愿意来代课的老师，
哦，
就直接冲进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那些事件就会出生，
是是是，
对对对对，
还蛮有趣的、嗯、虽然说现在这样子聊是你一定会觉得哇以前真的发生很多很有趣的大大小小事情。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9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除文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 总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田野特调。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刚佑，其中之一的作者刚佑来到节目当中。那刚才也有跟让大家知道说，刚佑当时是如何呢被这个总招召集过来一起来写这本书。那同时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你们是八位的作者，然后文章穿插穿插的在分享你们自己的一个经验嘛。我曾经有知道说，你有提到说田野调查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由的，所以有百百种的方式。那我很好奇，像是刚佑你自己的方式是什么，而且你有什么一些主要的步骤？
因为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我主要负责的那个章节《田野特调》这一本书的话，我们当时是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部分是比喻性的，可能就是分主题式的去谈说你要如何进行田野调查，你可能是要在乡村进行田野调查，你要在世界进行田野调查，在部落里进行田野调查，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境。那我们的作者群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境专门性的一些论述跟设计。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是谈的是揭露说我们这些作者的后台，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主编有特别有提，就是有想到就提及，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在看到了这一些的田野调查这些论述里面，这些书籍里面的话，可能比较难看到，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对，所以我们还会希望就是说从后台一个那个揭露里面去展现，就是说田野调查这些为什么我们会做田野调查，然后我们是怎么看待地方，然后我们认为说你进入地方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跟你要运用的一些田野上的伦理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觉得说有必要就是在运用一些章节篇幅去谈，好好谈这些事情。对，而我在这一部分的话所负责的部分的话是地景，写的是地景跟那个景跟那个乡村的调查这样子。对，那乡村这一块的话其实是临危受命的。对对对对，因为这整本书，因为刚刚有说它是五年的时间那是形成的，它中间其实架构有更动好几次。对，然后这当时就是因为最后一次架构大更改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出现了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章节，还有部落那个章节，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作者就是临危受命，就是把它大概一两个月时间把它拼出来这样子。所以说我原始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事情的东西是地景。为什么会说地景的相关的调查，其实也跟刚刚前面的那个生命的经验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从小就是跟着就是家人就是四处旅游啊去跑的时候，你就是会从地图，就是他会就是家人会叫你去看地图，可能帮你请问你走路，然后到某个地点，如果说那个还没有 Google Map 还没有兴盛的时期的时候，你只能看纸本地图然后去问路，然后你在问路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一些发现，就是对对对，因为问路的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田野调查。对对 对, 对，因为它有，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过，小时候就有一些经验过，就是被农家就是问一问就被农家邀请到家喝茶。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可以拿那个蜂蜜出来点，那个对，会有这样的经验在。对，所以你会觉得说从地图的那个观看到判别到那个后面的地景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它整体，就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会发现说这件事情是我进到一个地方里面来的时候你最先可以先去掌握的状况。因为而且一方面我是觉得说我个人的性格比较没有陌生开发能力，相对比较没有，对对对，虽然是说田野调查，但是可能比较怕生一点。对，但所以说我会觉得说我有办法在尽可能不要跟人接触状况下，我如何获得最多的资讯。这个是这一章节的一个很重要的起心动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去想说这个？二来是有一次主编就是来东山这一边，就是那个进行另外一个案子的调查。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白河夜市里面就在吃那个吃，
我看到一篇不是蒙古
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从蒙古来的蒙古烤肉。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查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就有谈到就是说那个便利商店这一个设施，这个设施在乡村里面的那个概念跟在都市里面概念是截然不同。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的密度是全可以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高，而且功能也是数一数二多。因为以现在便利商店来说，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说便利商店在现代它 不只是零售而已，它还有兼具物流，你可以就是在那边寄售
货、
领货、再寄货、寄货、领货嘛，宅配的功能。然后呢，你还有兼具金融，你有对金融，你会有 ATM， 你会有相关一些，你可以还有一些汇款啊，交下账单，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所以它就一些政府一些带着公用事业啊，有一些相关一些功能存在。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你在通讯物流金流的一个资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因为我之前在所在的那个驻点点在东山的前山地区，我驻点的是在东园老街，然后在这个街这个聚落里面就有一间 7-11， 而且这间 7-11 是丰原大概7公里以内唯一一间 7-11。 当初这一间 7-11 在十几年前在开的时候，在地人民完全不认为说他有办法活下来。
真假的？他们这样觉得、
他们不会觉得说他有办法在这边活下来，但他就是活下来，活十几，他是外地人来开，活了十几年，活了十几年下来，然后呢，甚至老板还在这边娶妻生子，真的，真正的地方创生，他是真正的地方创生，对，
好烦哦，这故事，
对，所以，但因为他，然后因为我就有去仔细观察，就是说便利商店他在这一边的那个整体意涵，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真的就是汇集了，就是周边的人流跟那个，就是说周他只要有便利商店的存在。它就可以提供在这个地方最基本的一些，就是刚刚有说物流、金流的一些相关服务。那你有这些最基本服务，你可能才会撑得住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生活最基本的一个运作。在现代社会来说，对，因为我们就是以前在学都市计划的时候，都会谈到所谓的中地理论，
对，
就是说你可能是比较初阶的中地，初阶中地可能就是会有比较简易的商店，可能提供一些比较日常所需，可能每天都要用到服务。然后可能到比较高阶一点的中地的话，高阶一点的中地的话，它可能提供你可能一个礼拜，你可能会一个月你才会需要用到服务，这样子就会渐渐一层一层扩大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便利商店的出现，就是它可以缩减、压缩这一块，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就有跟那个我们主编谈到，就是说他在讲的那个整个概念是什么样。因为也去印证前几年的话，蓝宇不是就是有开设便利商店，曾经在报章杂志上面也有争议过、就是说当时就讲说你要维护在地的传统性、还是就是觉得说便利性这件事情也是重要的，当时会有这样的争执。但因为就我在看这件事情观点，我就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并行不悖。而且讲白，而且老实说是说便利商店它有功能是说它还有提供就是说基本的工作机会。
对，
对于因为我在那边的观察也是很多的一些社区的青年，可能就是在转换工作跑道或者是临时的时候，他就很常就是在就是你就会很常在便利商店看到他，
因为需要人力啦，
需要人力就打工，他就是提供一个可以缓冲的一个做空间的作用在。因为像在乡村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乡村里面的话，很多时候的工作，农事工作是有季节性的。
对啊。
那你在没有季节性的工作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事情？超商就是一个可能可以容纳人的一个去处。对。所以但是这种东西，你其实访谈不出这些东西出来。但你透过长期观察，你对于说这个地区的整体性认知，你去看它，就是说这个店员的组成，你看到说来的这一个客群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他销售的东西是什么内容，你就可以从中就是，然后你有足够可能有一些都市计划，你可能会有一些像的一些可能地方社会的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的背景，你可能就会凑成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样子诠释。对，所以当时主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觉得说能不能就类似这个案例下去做延伸，然后就是去谈说怎么看地景，怎么看地景，然后就是从地景里面去读，只是用五官去看，我甚至可以问最少的问题，我可以获得最多的资讯。
不过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迷思啦。比方像你刚才刚用你说，因为你的个性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 I 人，
对，I 人，
对。然后所以就大家会觉得说，愿意走出去，不管是采访或是去做田野调查人，可能个性都要非常开朗，你需要去跟其他人打交道这件事。我觉得你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 I 人范例，就是你是如何去做田野调查。可是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你会觉得，因为人跟人之间会有个信任程度嘛，那 那你一开始像你说的陌生开发真是大家会有对你有很多的疑惑。在书中其实我有看到其他的这个作者他们也有提到说，像他们有人可能去到部落啦或乡村去要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人好像我忘记是哪一位说他会打一个手势跟他们说，你记得要笑，就是不要因为太阳太大然后愁眉苦脸，然后这样人家也会觉得说你是来干嘛的，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心情很不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像你的做法是你善用一些工具或是你过去的所去学习到的知识，像你说人体 GPS 这件事，用地图的方式去看到这个边的地景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开始地景这件事情是我最困难的、最难仿的，因为我就觉得完了，我就是一个很不会看地图的人。
我是觉得说这一地图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在翻看地景的工具，没有错。它是一个很基本功，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想的那么困难。
是，
其实讲简单一点的话，它其实大家可能有看过那个叫做那个路上观察，
哦、
路上观察学院嘛，就是大家不是都会常常拍一些在路上有些有趣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有些有趣的招牌、啊。
因为我也是团员之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地景判读其实就是路上观察的一环、哦，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就你不用想那么严肃。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但地景的判读，它要的就是说，你在街上你可能有看到，就是说你在路上观察看到有些有趣的东西，
嗯、
但那个就是说啊，地景判读的那个重的目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
哦，
会出现在这些地方。
我懂。
对，
比方像我可能去一个社区好了，然后我就发现，哎，房子为什么都加高？
对
对，然后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哦，他们这应该很容易淹水。然后为什么容易淹水？因为它的这个海啊怎么样啊，
对
等等的，
对对对对，
类似像这种。
是是是，就是说，譬如说你在有些地方可能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农具啊，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把在乡村可能会有那种原始的风箱，
嗯，
可能就是把树干挖空的那种风箱，可能就挂在那一些地方。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会被拍照放成息，
嗯，
但是你在对于一个田野工作者来说，我有时候在看路观的时候，我有时候你就会从里面的一些相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它这个地方，它所显现的这些内容，到底是谈的是什么东西？
嗯、
因为像有些有可能也不止像路观，像有些可能会去做废墟探索啊，
对啊对啊，
对这一些啊，它其实也是一种替地景的判，也是一种去认识地景的方式。但是你有没有做到只是看这件事情，嗯、还是你不只要看，还要看懂它？
嗯，
这就是我们觉得说，你作为如果说作为一个要做田野调查的一个，我们觉得说写这一篇最主要目的就是教你怎么看懂它。
嗯、
对对对对对。
你刚才讲的两个社团我都有加入。
对。
因为其实我像刚才刚刚提到像废墟这件事情好了，其实废墟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地方，有些人就很喜欢去怎么讲，就是探险啦。
对。
然后去到这些废墟的时候就拍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其实我觉得网友很厉害。
对。
网友一看这地方，因为废墟我记得他不能讲地点在哪里。
是。
就有很多人就开始说，哦，依照那个旁边的观察好像有什么什么，这应该是在什么某某山区、某某个地区里面，然后哪一个地方，好，就是他就是很多人觉得，即便你今天觉得田野调查这件事我工作上用不到，我生活当中应该也不太会去讲到这件事、嗯、可是其实默默已经在做这件事，就是一个观察然后跟延伸。那但是你像刚才你提到说，就是这个画面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你里面有提到一个说厘清边界跟主题、
嗯，
像我自己有时候去采访社区啊，我当然知道说我的主题是什么，就我一开始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吸引我去采访这个社区、
嗯、
可是当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接触到更多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它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嗯、
那可是往往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收集到太多资料，你要去怎么去回归到你的重点，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过滤，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我觉得主力是要看你那个田野调查的目的来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像如果说你是一般民众、
嗯、
一般民众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单纯的只是说我想要知道说
认识这个地方，
认识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想让你的旅游不要那么的可能都只是就是走马看花拍照，你想要更了解这地方，你可能就是接收到了，就是你在接你用地景判读相关的一些工具的知识，你可以获取到 的状的知识的边界的话，就不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限制的因子。
嗯，
对，因为你只是觉得说好，我只是放，我只是有趣。
对，
对，对，对。但如果说你是想要把这些相关的知识，譬如说你是一个要写报告的学生，或者是说你是实质要把它放在你自己的研究上面，或者说你在地方工作上面的地方工作者。嗯，那你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框列说你的相关的一个边界。
嗯，
因为这边界的话，这边界的概念在于就是说，嗯，你人的资源包括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哦，
对，所以说你重点在于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地景判读里面，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如果你只是写简易的报告的话，你边界其实可以画小一点。
嗯，
对，因为我可能有些可譬如说我只是想要了解这个地方上，譬如说有一个小型的糖厂，
嗯，
有一个糖部，然后你可能只是想要知道这些糖部和一些个相关的事情。对，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节目当中，我是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田野特调》。这本书呢，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田野调查这件事情。诶，有人会觉得田野调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田野调查不就是只要敢问敢深入探讨，你就可以收集得到吗？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步骤，在这本书里面都呈现给大家。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书。那当然，内容当中作者们也很贴心，都用非常亲民的方式。是有很多的故事啊跟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里呢，刚刚你提到你说因为你是 I 人，然后对于陌生开发也不是那么的，也不算擅长，但是你用了很多方法来完成你的田野调查。那我有看到一个是你有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建构人际网络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也相信，因为毕竟你要在一个地方，尤其你又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外来者，你要怎么样去跟大家熟识，这点好像你们也会有很多的经验的，对不对？
是因为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另外一个重写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提是谈乡村，
是
乡村的田野调查。那在乡村的田野调查里面的话，那个地方的，就是在地方那个人口的那个连结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对，因为在乡村的田野调查的关键就是你有关系你就问得到。你有关系你就问到，而且这一个东西会牵涉到说你跟这一个就是报道人之间的那个认识的深度，
嗯，
会决定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报道人上面问到说多的内容，
嗯，
对，所以说你要去建构属于你自己的在地方上的人际网络，去有办法去找到说目标的客群，目标你的目标的对象，你的那个实际访谈目标对象，然后呢去问到说正确问题，得到正确的资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因为有的时候人那个整体的人际互动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功利性、啊、
嗯，
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说
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你本来就在地方工作，你本来就在地方工作，那你本身就是跟那个社区居民之间就是有那个互动啊，那个哈拉聊天啊，哈拉聊天啊，然后偶尔人家那个互相送个菜过来啊怎样，那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但这些就是建立这些网络的话，这建立这些网络的目的也就是不会是像所讲那么样的，也不用想就是讲说啊，我是为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嗯、
就是我要特别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找到，我可能书里面讲说我一定要去勾我的关键报道人，
嗯，
一定要去建立地方上的我一些特别节点，其实也不用那么的刻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久了之后这些东西会自然浮现出来、
啊、
浮现出来，但是你要有那个 sense。 我觉得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一直都有在强调这件事情，你要有 sense， 知道就是说哪些人是值得你作为一个人际的节点下去经营这件事情，那你就值得说你放更多的资源在这个地方、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因为他这些可能就是这些关键报道人，他可以让你最省事的状况下获最多的资讯，而且他有办法就是说充作说你在地方上的眼线，因为对于说很地方工作者来说，你不可能时时刻都在做田野，不可能，因为你还有很多那个其他的事情，还有你一般正业实际对，你要经营的是你要实际要让你的生活可以运作的事情，
嗯，
要去制作。所以说你有些资讯的话，有这些的眼线帮你去收集这些东西去给你这些相关的回应的话，是对很多那个地方工作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
但这个前提就是这一位在地的居民跟你们是有保持是一种信任上的程度嘛，
对，
对不对？
因为像我在社区也是有相关的关键报道人，
是，
就是我现在我每次进去社区的话，可能就会去找固定几个，会先去找固定几个节点，先去问，
哎，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啊？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更新一下说在地的资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可能就问说、嗯、啊，给你的那个营运的那个葵会的总况如何啦？啊，那个盖小瓦贼啊，啊，那个在地的那个产销班的那个运作状况如何啊？然后休闲农业区成立了吗？然后在地的那个人员，那个可能组织的更迭啊，那个是谁当选啊？跟相关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如果说他是都有 就是他可能是在地农民，而且是有积极有在参与农事组织，他们可能都知道这些事情。
嗯嗯嗯。
对，但这些事情你知道，就是，但这些事情的话，那个关键报道人会很有意愿去跟你，就是去分享这些相关的内容。
是，
对对对，而且他有办法，就是帮你去引荐有些可能不太容易引荐到的人。
嗯嗯。
对，因为有些人的状况是，他可能是你只访得到他一次。
哦，真的吗？
对对对，有些报道人的状况会是这样子。对，就
那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为什么他是不住在那边吗？
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可能是离乡的外地的那个离乡的子弟回来，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才见得到他。
嗯，
这是有可能。二来是说，有些的报道人的话是他的性格。性格上面可能就是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就是有太多的互动，也就是说互动，但会就所以说你可能因为你通常的状况可能会是一般的状况，可能是关键报道人带着你去认识是他，然后你可能在现场哈拉聊一些，但是因为他看在关键报道人的面子上，他会跟你聊，但是你第二次的时候，你不太可能就会再带着关键报道人一起去嘛。
是，
但通常那个时候你就不太会就继续。就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很难就是从中可能会去谈到更谈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再进行再访这些动作。而且有时候在被调查这些事情，它本身就是在跟时间在赛跑，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因为耆老的你比的是你先收集到资料的速度跟耆老凋零的速度，你必须要去竞争。这也是刚才说为什么有时候是只是一次，因为我们这有时候遇到有些报道的状况是可能访谈过，接下来他身体就出状况，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再也不适合访谈。
是，
对，也是有，对，所以说这些事情，的话，就是综合起来才会有说更显得，就是说这些关键报道人，还有这些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重要性，还有你要进到如果说你只有单次性的这些访谈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但因为你要做好这些准备的话。做这些准备的话，你当然是从关键报道里面获得大量的一些相关资讯，你做好充裕的准备之后，你把握可能只有一两次的机会把这些你该放的东西给放完。对。
那刚才我很好奇，像你当时在东山你待了八年吗？
对，
八年。然后因为工作室也是创立在那边嘛，就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当然你们到这里来确实有你们的一个使命，或者是你们自己有想要做的一些计划案，就是刚好在这里发生。那你自己觉得当你是一个外来者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们的力量跟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你自己个人觉得真的有影响到这个社区或是这个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灵魂拷问吧。对，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说你如果说是一个外地的工作者，因为如果你是在地人，没什么好说，就说啊，这就是我的家，
对，
这就是我家乡，反正我做多做少，反正都是
我还在这，
我都还在这里，我都是为我家，我都是为我的家乡在做事。但对外地人来说，你到一个地区里面长期驻点工作的话，你就要去想考量的是说，我付出我的时间，我付出我的相关的那个
你的青春，
付出我的相关的财产、财力跟相关资源投注在这个地方，到底我有没有获得说我自己可能会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经验也好，或者是一份相对是稳定的那个工作运作的一个事业也好，还是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实际去改变地方的运作模式也好。对，所以就是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要去那个去达到的那个目标嘛，才能够支持你自己一直去持续走下去。
对，
但在我看来，我觉得说因为在地居民怎么看我们的话的那个状况，我没有办法置评啊。对，因为这是其他人的观点，而且据我所知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每一个人看你做的事情的话，总是会有支持，会有反对的，这是一定的。但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具体有留下些什么东西吗？我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因为这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我驻点的地区的整体的地方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话，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算是个性，
是
有他自己的个性在。然后呢，东山这一边个性就是，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和一些操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就导致就是说，我们 导致说很多的团队在这地方来来去去，
嗯，
所以说我们算是驻点非常久的团队，然后我们也有看过很多有些在里面来来去去的团队，就是实际上真的有留东西下来，留下的东西真的不多，对，那真的。那有时候你看久之后，你就会发觉，就是说这个可能真的不是你团队上面能够去掌控的事情，而是这个地方他愿不愿意就是吸收，就是说你用的方法是不是对的？一是你的方法是不是对的，让地能够去接受；二是地方有没有意愿去把这些你传递进来的方法留下来这些资产。
嗯，
有形或无形的资产下去去接收，然后再去做一个转化去运用。
嗯，
这两件事情的话是就是会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两件事情有办法形成一个正向的回馈的话，那这地方相信会越来越好。
嗯，
对。但我自己在东山的经验，我会觉得就是它就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形成一个有效的正回馈。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方运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蛮挫折的一个地点啊，就是你就觉得你会觉得说我有
当时的热忱
烧很多热忱，然后烧很多的精力在里面，但你会觉得说好像效果没有预期的好，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嗯，
你又一直会拷问自己，到底是你的方法出问题，还是你的受众出问题？但很有可能事后去看的话，很有可能是两边都有问题，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但身为一个地方工作者，你只能控制你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你自己，所以你才会觉得格外的心累，格外的累，因为你等于说你要做更多的工作，去试图把你这边能做的事情再多提升一点，然后看看对方这一边可不可以再拉上来，
嗯，
再多前进一步，然后看看能不能超过阈值进到那个正回馈里面。
嗯，
对，
就是一个量力而为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在谈这本书里面，我们在后面在谈说我们怎么看地方。
对啊，
对，后面有讲说关于地方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是谈的内容很多，就是在谈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量力而为，
嗯，
了解说你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是，
就是说你，因为讲白话就是，地方在你进来之前，他们有自己一套的运作的逻辑。你不是救世主，你不是可以翻一翻，就是说你不是进来是为了要去啊，我就是为了要改善你的生活，我是要把这个地方做得美好。我想说这件事情，人家可能根本不 care。
是，
对，因为真的已经有自己一整套的整体运作逻辑在这边。你很多时候，你反而是需要依靠说他们的地方的知识、地方的运作组织，你才有办法去达成你想要的理想。
嗯，
对。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能不能做到就是说互惠互利，
嗯，
有办法做到就是说让两边就是共好，然后让对方也觉得说，诶，我付出一些心力，我去支持你以后，我也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才有办法让这整件事情，就是整个地方工作运作的下成功，运作的顺利。
嗯，
我们目前在地方上看到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基本上最基本应该都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运作元素，也就是至少地方要支持。
嗯，
地方要支持，然后地方会有像，就是他的支持不是只是理念上、意愿上的支持，而是他会实际出钱出力下去协助你的这种支持，
嗯，
他才能让地方就是走得更长更远，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层面嘛，
嗯，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就这样讲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天眼特调，嗯，就除了一些学生们如果对于这方面想要去驻点在某个地方，甚至去想要去从事社区相关的一些工作者很适合看之外，我觉得如果你要选里长的人也很适合来看参考这一本。
这个倒是可以谈，稍微谈一下。因为我们这本书的其中有个特色是，我们前面的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意象，就是我们当初就是共同作者去共同讨论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就是可能有像有些章节的话，我是以播片是以青年大使的身份来讲说我要怎么样去执行，那我可能是执侦探，我可能是说可能会是一个那个业务的身份进到地方里面来，然后像我在这一箱我在乡村这一篇里面的话，我的那个设定的身份就是议员助理。
哦，
对，因为当初就是在想说所有的那个意象里面有些被人家用过了没有办法用然后我在想说那二来是说你会觉得说 既然都要讲说乡村的田野调查，这么多的人设里面，当然是选最难的那一个下去去做，那最下去去设计。
嗯，
所以当时就是想说，就是选议员助理。
是啊，我把这本送给我同学好了，因为我同学就是那个助理的部分。
对，因为我们细节，我们的细，因为我们的细节细部的那个内容上面，就是当时写的非常细，我个人是没有相关的经验，没有说，但是我们的作者群有人有
啊，
所以有请他验过说这件事情，
确实是会这样
发生，这些发生这样子或这样的运作模式，是因为我这一边是就我去观察地的那些在。就是在地原住民他们是怎么运作，甚至是原本人是怎么做，那我们去相关去，我们是这样子去印去那个去发想出这样子。但所以说当时就写，就有印证到前面，就是说他写得很细，细到就是在责编甚至有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拿来，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学的政治工作者，甚至可以拿来用的一个状况。对对对对对。
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入门啦，这是一个入门手册。
是是是，而我们是有在讨论说要再弄一个进阶版出来。
哦，真的吗？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还，但是具体的状况的话，可能大家还在讨论西部会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样子。对，希望不要再一个五年了。
没错，五年真的是很久哎。
对对对 对，
五年这个高中年，然后大学差不多快结束了。
我们那个我要讲说，你那个可以弄到一个，你快一点，甚至弄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都没有问题。对，
这本书籍呢，由游击文化出版，《田野特调》年的呕心沥血，有八位作者，这八位作者都是台湾非常知名而且相当厉害的社区文史创作者，或者是呢，有许多可能自己在常常在一些报章杂志上面看到他们写的文章。对，总而言之呢，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来阅读，然后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隐藏在当中。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庄，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终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手盖号，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